Hello，各位听众小伙伴，晚上好，我是一加。今天咱们录个短一点的吧，因为我也 had a very long day，特别特别累。但是今天我特别想聊一个人类的发展阶段吧，叫做 latency，潜伏期。这个概念可能大家很少在公开的这个媒体上面看到哈，但其实 latency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精神分析层面的概念。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概念它也并不是说是咱们自己脑子里面造出来的，这个阶段在发展的过程中的确存在。它指的大部分时候是指6到10岁的孩子，可能在我们中国更多的是叫学龄期啊，学龄前期的这个儿童啊，他们的一个发展阶段。为什么这个阶段叫做 latency 呢？是因为顾名思义，这个有一些东西在这个阶段是潜伏的。那精神分析界大家知道啊，这个一直很重口味，所以在他们看来，潜伏的就是那些和 sexuality 和性有关的部分。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误会说，就是精神分析说的 sexuality 和我们平时认为的成年人之间的那一些东西是一回事儿，其实是特别不一样的2个概念。当精神分析在谈论 sexuality 的时候，它其实是泛指人类之间非常紧密的那些关系，比如说哈，3到6岁的孩子，他在 sexuality 方面的表现就是，他开始会对人和人之间的差异非常好奇，他开始会对谁跟我是好朋友，谁跟我是敌人啊，我在家里面跟妈妈比较好，还是跟爸爸比较好，这样的话题会开始变得格外的敏感。所以在精神分析界看来，这个就是一个孩子 sexuality 的发展，因为这个 sexuality 到最终它是会指向帮助一个人去建立起健康的亲密关系，去组建家庭等等。当然，我们现在在后现代语境下，一个人 sexuality 的发展并不完全指向说非得去建立家庭不可，但是总体我们从一个大体的发展角度，它就是一个开始对人际关系特别敏感的过程。那么大家看这个6到10岁前面是我举过的例子哈，那6到10岁之后，如果大家听我的这个内容的话，就会知道10岁以后有很多孩子陆陆续续会开始进入到青春期。那大家想一想，青春期是不是一个这个 sexuality 蓬勃发展的阶段？而且这个阶段已经不仅仅是他在一个心智层面上开始对浪漫的关系啊，或者包括对同辈之间的关系啊，对自己和社会和师长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格外敏感，他也真的是牵涉到身体层面的 sexuality 的发展啊，会长高、长毛、变身，哒哒哒哒，很多来月经，对吧？好。那6到10岁这个阶段呢，在很多搞精神分析的这一个前辈看来，就是一个静悄悄的 sexuality 在沉睡的阶段。大家有没有就是经历过一个发展阶段，就是觉得自己好像在小学，尤其是1、2、3年级的时候，有点傻乎乎的啊？这个傻乎乎就是你特别喜欢琢磨这个世界很多很多的为什么啊？我记得以前我小时候有一套书叫《10万个为什么》。我记得我小学早期的时候可爱看这套书了，而那个阶段，如果你去一个学校的操场上观察男生女生他们在一起玩，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女生跟女生玩，男生跟男生玩，啊，这个阶段的小孩就像是六根清净的那种感觉，就是他对于人际关系可能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压力，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压力哈，但相比3到6岁的阶段，相比10岁以后的阶段。这个阶段，孩子对于这些紧密关系，包括他的身体发育各方面啊，都是一个相对就像一座休眠火山一样的阶段，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是潜伏期。那潜伏期对于一个人的发展其实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在潜伏期的时候，一个人他对于关系的敏感度下降啊，但是他对周围世界，他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是一个爆棚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孩子，如果他是健康发展的话，往往特别的有求知欲啊，他会想要学很多东西啊，看很多东西啊，等等，他开始真的会好奇。就如果在听我节目有爸爸妈妈的话，你们会发现，哎，可能在6到10岁以前，或者说在8到10岁以前，你带孩子去到一个博物馆之类的。而他的兴趣可能是远不如他在潜伏期这个阶段表现出来的那种兴趣的，然后同时呢，这个阶段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 特别喜欢收集东西。我自己小时候这个阶段，我记得咱们那个时候是吃小浣熊干脆面吧，收集飞镖，还有一个叫奇多的那一种膨化食品，里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卡片，然后我们就天天在那儿收集。现在的小朋友，我看都是在搞那个宝可梦卡，或者奥特曼的卡，或者各种各样这个小卡，然后这一个收集。好像要把全世界的东西都掌握到我手里面来，就是一个非常潜伏期的心理现象。这个里面背后的就好像说他的潜台词里面有一个愿望，是我要把这个世界所有的可能性都收藏在我的口袋里面啊，这也是一种非常旺盛的，当然也带有一些全能自恋感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知道我们是不可能去拥有全世界的，所以呢。但是这一个作为一个发展阶段，它非常的健康，它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到了一定的阶段，他才会放弃那样一个特别全能的愿望，说我要把全世界都收在我的口袋里面。这里扯开说一句啊，就是现在不是很多那种像泡泡玛特这种盲盒店特别火吗？这个就特别的潜伏期。我每一次去到泡泡玛特的店里面，我就觉得开盲盒这事儿太符合一个潜伏期的心态了啊！当然说，从一个发展的角度来讲，我们可能一个三四十岁的人完全还有可能会经历那些潜伏期的特质。比如说我前两天还在跟我的分析师说。我说，我好像现阶段因为读博实在是压力太大了，每天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同时因为学的东西是自己真的很喜欢的东西，所以就有一种像是小时候回到看十万个为什么，非常饥渴的想要去吸收这个世界很多知识的感觉，以至于我真的对很多人际关系、亲密关系的这种兴趣不如以前那么大。我说，我现在就是一个潜伏期的小孩儿。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类似的体验哈，但是呢，言归正传，回到这个潜伏期本身，我自己个人觉得说，不管你是否认同潜伏期这个概念存不存在，有一个不争的现实呢，就是一个孩子6到10岁的这一个本身非常天真无邪的，或者说我们认为他对于关系不那么敏感的阶段正在变短，这个意思是说呀，用大白话来讲，就是很多孩子的青春期不断在提前。我在这个播客的第一期里面谈到过，青春期过去被认为是12到18岁，但现在的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划分是10到25岁。你看，这个从12岁提前到10岁，这就说明咱们的潜伏期变短了。过去是要从6岁一直到12岁，现在只有6岁到10岁。你不要小看这缩短的2年时间，这对一个孩子来说，其实缩短的潜伏期只会让他们变得更加焦虑。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缩短的潜伏期意味着一个孩子他的从一个完全小宝宝的状态，这个5、6岁的小宝宝状态，过渡到一个青春期大小孩的状态，这个当中的这个过渡期变短了。那这个过渡期变短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一个孩子可能还没有从现实生活当中习得足够多的去应付周遭的压力、焦虑的能力，但是他的身体已经非常着急的把他拖入到了一个青春期的阶段里面去。这个呢，也不单单是身体层面，还包括心智层面。在身体层面呢，现在有很多的男孩、女孩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出现了这个身体的早发育。啊，大家可能以为这只是一个生理层面的状况，但是事实上，过于提前的发育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大家想象一下，别说小孩了，我们作为一个已经到了这个年纪的人，每天起床，如果我们照镜子，发现自己的脸、身体跟昨天会有一些不一样，啊，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们作为这个年纪的人，可能都会觉得啊，很焦虑，我的身体到底发生什么了？这样正常吗？但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都没有足够多的心智能力去应付这样的变化，大家能理解我的意思吧？然后你再去想一想啊，如果说一个孩子他在他的潜伏期变短，这就意味着他有可能会在8、9岁的时候就体验到特别多复杂的成年人之间的情感啊，比如说可能他会很早开始追星啊，或者说他们很多在学校里面就开始搞各种 CP 配对。那如果说大家想， 其实我觉得到了小学高年级的阶段啊，比如说四五年级之后啊，10岁以后出现这样的状态，在现在看来已经非常正常了。但是如果一个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经历这样的状态，就对他来讲是不是一个非常困惑的、混乱的，甚至于会觉得不知所措的体验啊？一个小学女生如果硬是要被另外一个小学男生啊拉郎配，两个人 CP 配，这个其实对于一个本身好好的在那儿琢磨着这个世界怎么运行的孩子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侵入性的体验。换句话讲，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说小大人、小大人、小大人，对于一个孩子的心智发展来说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他也许还没有从自己足够长的一个人生维度当中去找到应付很多压力的健康方式。那么看起来他好像是以一种成年化的心智生活在那里，但是事实上他的整一个应对机制有可能非常的脆弱，非常的不堪一击，甚至有可能有些时候是扭曲的。就网络语言叫被迫承担了很多不该我这个年龄承受的压力，这个就是很。非常形象地形容出了那种，如果一个孩子不被允许拥有潜伏期，或者他的这个潜伏期因为各种理由啊缩短了，被迫太早地长大，被迫过早地去接触成人的世界啊，那么这对一个孩子来说，他其实是会失去很多让自己用一个更加健康的心智去应对复杂世界的一个空间的。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一个8、9岁的孩子。啊，他的父母离异了，那么可能这个孩子跟着爸爸过，爸爸呢也没把孩子当外人，一天到晚跟他倾诉自己离婚之后有多么苦闷，或者说这个离婚过程当中自己有多么痛苦啊。有些时候，这样的孩子看起来好像会非常善解人意的在那儿听，但是有可能这个孩子会给周围人的印象就是，哎呀，他怎么一夜之间长大了啊？他好像一下变得特别懂事。啊，这个其实，在我们搞心理学的人看来，未必是一件好事儿啊。这个懂事背后是什么样的东西？他为什么失去了那样一个做无忧无虑的孩子的空间？当他自己有烦恼的时候，他是怎么去应对那些部分的？有没有人能够意识到，他依旧是一个需要被呵护的孩子？所以，失去这个潜伏期，失去这部分空间，对孩子来说，真的是一件其实非常非常悲伤，同时也会在。后面带来很多焦虑、很多压力的这么一个事情，那可能说到这里，有很多爸爸妈妈、老师会问啦，那我们要做些什么来保护孩子的潜伏期呢？啊，我觉得有几点，第一呢，就是我自己认为6岁之内的孩子，尽量不要给他们看手机和屏幕，越少越好。啊，6岁以上的孩子适当的看，一定要在有监护的情况下看啊，千万不要丢个手机什么都不管，然后不管他在网上看到什么都让他去。很多时候自媒体上过于成人化的内容，对于孩子来说，会缩短他们的这样一个潜伏期的阶段，让他们过早早熟。所以你看在。比如在英国这边，他们的规定是13岁以下的孩子是不可以自己注册抖音的，他们是不可以用那些社交媒体软件的。还有一些可能像我，据我所知，还有14岁才能用的等等。那这个其实就是在保护孩子，让他有空间继续去做一个孩子。那我觉得第二个可以做到的事情呢，就是。孩子除了这个屏幕的这个使用之外，要需要父母有一定的管教之外呢，就是看电影啊、看书啊、看这些东西，比如国外有分级制度啊，分级制度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在保护孩子的方式。那当国内我们没有分级制度的时候，如果你带孩子去看一些过于成人化的内容，这个就是可能会对他们安心的做个孩子这件事情形成一定的。压力可能会把他们过早的催熟，所以说让适龄的孩子看适龄的内容，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三点呢，其实是和男生女生的这个大脑发展的一个差异有关。那相对来讲，这个并不是性别刻板印象，这个是科学验证显示，在这个14岁以下的这个男孩女孩的大脑发展过程中呀，女孩的大脑。普遍会比男孩发育的快那么一点儿啊！如果你自己又有女儿又有儿子的话，有些时候会默默的在那儿想，同样是一对爸妈养出来的， 为什么好像女儿在这某个年纪就搞得很，就我们上海话叫拎得清啊，就搞得明白很多事儿，儿子好像就是稀里糊涂的，这是被他们不同的大脑节奏所决定的。所以呢，你既不要期待一个九岁十岁的女孩太过懂事啊，我觉得女孩是需要给他们不懂事的空间的，也不要期待一个九岁十岁的男孩非得要跟同年纪的女孩一样拎得清啊，就是拎得清。我记得当时我自己的孩子考这个英国的学校的时候，他也去试过一些男校啊，我当时就问那边的老师，我说小学阶段上男校你觉得对孩子来说有什么好处啊？然后当时那个老师也很实诚，他跟我说，他说小学阶段上男校的话可以给这些小男孩更长的时间让他们只是做一个小男孩。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是非常符合潜伏期的原理的，因为大家看这个国内现在很多这个小学老师可能会观察的更直观一些哈，小学教室里面比较能够遵守规则的，比较拎得清的啊，大部分都是女孩，那男孩他们会被告知啊，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么这一种外在的压力也会变相的使他们必须要提前去告别一个潜伏期傻呵呵的那种状态啊。这个潜伏期的小孩他很喜欢在家里倒腾各种各样实验的东西，他看起来不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状态，但这个状态就是一个孩子很宝贵的天性啊。所以我们既不要去过度催熟女孩，也不要去过度催熟男孩，让孩子在十岁以前有一个全然的去做儿童的空间，这个对他们一生的发展会非常的有好处。好啦，不知不觉又说了那么多，今天就到这里吧，大家明天再见。